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复活节平安。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21-22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5:21-22。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哥林多前书15:21-22，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在纪念我们救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你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主，你是配得一切的颂赞，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你得胜了罪恶，得胜了死亡的权势，给我们带来了复活永生的盼望。主，愿你的话，愿你的灵常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让我们真明白你，认识你，爱你，归向你。也特别祈求主的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是复活节，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这一天庆祝纪念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在基督教世界中有两个重要的节日，一个是圣诞节，另外一个是复活节。这两个节日都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圣诞节是纪念救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复活节是纪念救赎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在庆祝这两个节日。如果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话来概括这两个节日与我们的关系的话，圣诞节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救恩的盼望，圣诞节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救恩的盼望。那么复活节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实现了救恩的盼望。啊，复活节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和实现了这个救恩的盼望。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就从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带给我们救赎恩典的成就，或者说真实的实现这个盼望的故事讲起。首先我们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历史事件，我们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历史事件，就是 historical event。 它之所以是一个历史事件，就是它在历史中真实的发生了。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思考面对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以及它和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如果有人说，那么这是个历史事件真实的，那你能给我一些直接的证据吗？当然可以，其实有很多的证据。首先，全世界的基督徒每一年都在纪念庆祝基督复活的复活节，所以这一直延续了将近2000多年，那么这一个节日还会继续下去。第二一个，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主日，就是周日，来到教会敬拜上帝，敬拜主这一日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那么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基督徒的敬拜是旧约时期的安息日， 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基督徒的敬拜都是与犹太人啊这个旧约的安息日是一样的，是七日的第七日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周六。那么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基督徒就把聚会改成了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今天的周日啊，礼拜日，就是敬拜上帝的日子。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啊，主日，敬拜主的日子，就是纪念救主复活的日子。还有我们基督徒都熟悉的，就是我们的圣餐。圣餐是主耶稣在受难前，也就是在月节的晚餐，为门徒们亲自设立的，就是纪念他将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舍命受死。那么这是至今全世界的教会基督徒一直都在主日的敬拜中持续的圣礼。第四个最有力的见证，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或者说当年看到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生命的改变啊，他们生命被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生命所翻转的人，他们可以真实的见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么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也是他们生命的主。那么既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么重要一个历史事件，这与我们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那么我们今天借着复活节，就和朋友们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一下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和你我有着必要的密切不可分割的重要关系，甚至它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或者说关乎到我们一个永生的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了说明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你我这个生死存亡的关系，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这一段真理的启示。第一个，我们要看罪与死亡啊，我们第一个要看罪与死亡，就是 sin and death。第二个，我们要看复活与永生，复活与永生 resurrection and eternal life。最后我们要看当如何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当如何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就是 how to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and receive eternal life。 首先我们来看罪与死亡。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二十一节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关乎人类复活的最重要的圣经真理启示。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的经文是其中重要的两节经文。那么这两节经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高度地概括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人类为什么会在亚当里死亡，人类又如何在耶稣基督里获得永生的关系。圣经在这里使用了一组排列对照的关系，向我们表明亚当、基督和我们重要的关系。说白一点，就是人类在亚当里都要死亡，人类在基督里都要复活得永生。那么为了清晰的明白，我们先从人类与亚当的关系说起。圣经在这里是二十一节前面半节讲到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二十二节前半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圣经在这里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那么这个人就是人类的代表，我们的始祖亚当。 22节说亚当里众人都死了，那么这句话说白一点就是因着人类始祖亚当死了啊，死亡就临到了亚当的全人类啊，因此古往今来所有在亚当里的人类的后裔都要经历死亡，这是一个100%的定律。或许有人问，为什么人类的始祖亚当死了，死就要临到所有的人呢？为此我们要从圣经的旧约创世纪来看亚当的死和我们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关系里我们要明白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亚当为什么会死，亚当的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上帝在创世纪中清楚地启示我们，在上帝创造的万有当中唯有人是特别的啊，在上帝创造的万有中唯有人是特别的，因为只有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创造。那么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呢？按着上帝的形象就是按着上帝的公义、圣洁、良善的属性被造，所以我们人是按着上帝的属性，就是公义、圣洁、良善来被创造的。那么什么是这个属性呢？就是说不是说我们长得像神，乃是说我们是按着上帝公义、圣洁、良善的属性创造了我们，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那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啊，上帝把亚当夏娃搁置在伊甸园里，而且跟他们立了一个约定，那么我们把这个约呢称为圣约啊 Covenant。 那么这个约定呢我们把它称为行为之约，行为之约就是当亚当夏娃如果他们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去生活的话，就是他们去遵行上帝创造他们的旨意去生活的话，他们就会得到永生。如果当亚当背离上帝的圣约的话，那么他们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死亡。后来我们知道亚当滥用了上帝赐给他的自由意志，就犯罪堕落了，也就是说违背了上帝的圣约，吃了上帝吩咐他们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死就临到了亚当夏娃和亚当夏娃的后裔。圣经清楚地启示我们罪与死亡的关系。首先罪，什么是罪呢？圣经定义罪就是罪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罪，那么罪带来的结果呢就是死亡。死亡是因着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结果，罪恶是造成死亡的根本原因，死亡是罪的结局。罪恶与死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说死亡不是因为新陈代谢生老病死，死亡乃是因着人的罪。那么我们或许会问，亚当犯罪带来的死亡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有关系，因为亚当是我们的祖先，他是人类的代表，他作为人类的代表与上帝立约，就是亚当是我们的始祖，他作为人类的代表和上帝立约。当亚当违背上帝的圣约犯罪带来的这个死亡，同样也要临到亚当的后裔全人类的身上啊，就是亚当作为代表他犯罪了，犯罪造成的这个死亡也要临到亚当的后裔全人类的代表啊，全人类。那么这里你想说亚当怎么代表我呢？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就会明白什么叫代表原则。比如说在1945年9月2号啊，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啊，结束的这个日子，那么 在东京湾这个美国的这个密苏里战舰上啊，有一个这个日本投降的这个签字仪式。当时代表日本天皇的这个首相啊，外相啊，叫藤光葵，他代表日本在这个投降书，投降书啊，就是日本降服书，就是这个口福库本小，就是日语叫口福分本小，在这个上签字以后呢，那么就意味着所有的日本国还有日本的国民就都是战败国啊，就是每一个日本国民都是战败国的一员。那么如果是战败国的每一个议员，每一个人都要承担起这个战败国的这个责任和义务，那么这个就是代表原则啊。虽然是天皇签了，但是在他之下所有的国民，日本国都是这个战败国，这就叫代表原则。那么亚当作为全人类与上帝立约的代表，当亚当犯罪堕落，背逆上帝和背逆上帝的圣约的时候，那么这个背约的结果就是亚当和亚当的后裔都要承担的，就是罪带来的死亡，罪带来的死亡。当全人类在亚当中犯罪堕落后，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死亡的结局啊，弟兄姊妹，不单单是一个死亡的结局，它乃是一个今生永生无休止的一个痛苦啊，就是说不单是带来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死亡，它还带来了人类啊在今生永生无休止的一个痛苦。比如说在我们的要理问答十九问，他说人类堕落的状态的悲惨状况是什么样的呢？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全人类由于堕落丧失了与神的交通，落在神的愤怒和咒诅之下，所以应受今生一切的愁苦、死亡和地狱永远的痛苦。这里讲到我们人类犯罪后落到了一个悲惨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和神的交通没有了，而且我们还落在了上帝的这个愤怒和咒诅之下，而且我们还要在我们的今生中啊，我们有愁苦，我们有死亡，将来还有永恒地狱的痛苦。那么全人类由于堕落丧失了与上帝的交通，落在神的愤怒和咒诅之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罪它不单单是人行为上的一个错误，更重要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破裂了。所以弟兄姊妹，它不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我们人与上帝的关系的破裂。死亡是罪的结果，它不仅包括肉体的死亡，也包括属灵上与上帝的隔绝，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死亡不仅仅是一个肉体死亡的结果，它乃是属灵上与上帝隔绝的一个结果。因着我们与生俱来的天然罪的本性，人没有办法克服，更无办法脱离罪恶和死亡的辖制。因为我们本身有着我们天然的罪的本性，所以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克服，或者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脱离罪恶和死亡。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洁净自己，也没有办法靠自己拯救自己脱离罪恶和死亡。那么我们面对罪和死亡，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完全的无奈，完全的无奈，或者说是一种无能的状态。我举几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你一定是在那一个特定的时期爱上了彼此啊，你们彼此的那个爱可以说是最真诚啊，最挚爱的爱情了，所以你们才选择结婚。 你说哎，我爱他稍微少点，我爱那个更多点，我不会说跟那个不太爱我的去结婚。你们一定是觉得说哎，他除了他以外我没有别的选择了啊，我一定是选择和那个最真诚最挚爱的那个结婚了。可是你发现没有，我们每一个婚姻啊，生活长久一点，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生活长久一点，原本是最美好最挚爱的爱情啊，最甜蜜的婚姻，后来却变成了彼此的最伤害最痛苦的悲伤。我们拿人类最亲密的关系，夫妻关系、婚姻关系来比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到最后那个最伤害最悲伤的就是夫妻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每个人有着那个原罪本性的堕落，我们就是堕落的人。人世间太多太多各样的痛苦啊，太多太多了。我们讲到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社会关系，太多了。那么这样多这么多的痛苦，其实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罪的结果，罪带来的。那么我们了解了罪和死亡是一个无奈的悲哀的坏消息，下面我们看一个相反的，就是有盼望永恒的好消息。所以我们第二个要来看复活和永生。同样经文在这里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看了第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原本的生命关系，就是死亡是由亚当而来的，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众人在亚当里都要死亡。那么大好的消息是第二个层面的关系，死人复活是因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来，那么在耶稣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就是都要有永生。那么在这一个关系里，我们要思考两个关键的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死复活？那么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和你我的关系是什么呢？啊，第一个我们要想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当人类因着自己的恶行犯罪堕落后，就落入了罪恶死亡的深渊，全人类由于堕落丧失了与上帝的沟通交通，落在了神的咒诅之下，所以我们一生都要经历劳苦愁烦，经历死亡，还有将来的永恒地狱的这个刑罚。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犯罪得到这个罪的咒诅和刑罚是咎由自取啊，就是说因着我们的犯罪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 consequence， 那么是我们咎由自取。然而按着自己形象创造我们的上帝却极大的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啊，就说我们本身得到死亡是应该的，但是上帝他却怜悯我们。那么当亚当夏娃犯罪后，上帝就在创世纪的一开始就赐下了一个救赎应许给人类，在人类犯罪后，上帝就赐下了一个救赎的应许，我们把它称为女人的后裔。比如说在旧约先知书以赛亚书7:14说，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第二章，那么就是旧约的预言。我们知道在旧约我们讲到创世纪开始的预言，我们也讲到耶稣基督降生700年之前以赛亚先知的预言， 那么到了路加福音第二章，就是说旧约的这个预言，这个救主这个预言降生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时候天使的宣告，在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说，他说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就是关乎啊，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在这里一个宣告，就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消息啊，那个 good news， 这个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所有人的，无论你信靠还是不信靠，这是关乎所有人的，就是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因此我们看到，当人类犯罪后落入了罪恶死亡困苦中时，上帝仍然怜悯我们，上帝仍然赐给我们一个救主来拯救我们。那么在我们的药理问答二十问中讲到，他说神任凭全人类都在罪恶和悲惨的状况中沉沦了吗？就说我们落入了那个悲惨的那个状况中，我们就这样沉沦了吗？回答是，上帝全然根据自己的美意，在万古之先拣选一些人得永生，就设立了恩典之约，要记着一位救赎主，拯救他们脱离罪恶和愁苦，进入蒙拯救的这个状况。也就是说，上帝赐下的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在哪里设立的呢？是在恩典之约，前面我们讲到一个行为之约，后面我们讲到这个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那么要借着这个救赎主把我们从这个罪和死亡的愁苦中拯救出来。因此上帝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救赎主，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就是为要拯救我们，成为我们唯一的救赎主。那么基督降世为人是如何来拯救罪人呢？上帝因着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是通过祭祀献祭代替我们的罪的方式来完成的啊。上帝是通过一个方式，就是让他的儿子通过一个祭祀献祭的方式为我们完成的。那朋友们可能不能理解，那么我们先从旧约的这个献祭礼仪来说明，你就明白了。就是在旧约的以色列民中，他们有一个祭祀制度啊，祭祀制度和律法，其中呢这个大祭司啊，就是在圣殿里面，就是像这个祭司他是代表上帝和人之间这个和好的一个中保。也就是说，有罪的不圣洁的人啊，因为他们不能直接来到那个绝对圣洁的上帝面前啊，有罪的人不能面对面直接面对上帝。那么人犯了罪要赎罪怎么办呢？就是要来到圣殿中，带着祭物，带着什么祭物呢？就是带着牛羊，来找大祭司来帮助。那么大祭司就会把牛羊杀了在祭坛上啊。你说在这个利未记中讲到，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就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啊。这里讲到一个赎罪祭，就是说无论是百姓犯了罪，甚至祭司犯了罪，那么怎么来献这个赎罪祭呢？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 受膏的祭司也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幕的幔子弹血七次啊。这里讲了一个那个会幕，会幕就是指圣殿啊。那么献祭的一个方式就是大祭司就是把那个手呢按在牛头上，把那个牛杀了以后呢，把那个血呢带到会幕啊，要弹在那个幔子上七次。那么旧约的这一个赎罪祭的礼仪中有两个重点，一是将人犯的罪转移到牛羊的身上，牛羊代替人的罪受死啊，就说人犯了罪要受死怎么办呢？就是把我的罪转到这个牛的身上，牛替我死。那么献祭给上帝就是祈求上帝赦免饶恕我的罪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牛羊流出来的血，祭司呢要带到会幕前去弹血七次。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牛羊的血洁净啊，就是洗净人的罪啊，就是预表着你的罪被洗净了。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在新约希伯来书中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他说牛羊的血断不能除人的罪。那是什么意思呢？你说牛羊的血不能除人的罪，那为什么旧约还要在献祭杀牛羊呢？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今天有人杀了人啊，然后当判为死罪，然后呢这个人牵了一头牛来了，来到这个法官面前说，你看法官，让这个牛羊代替我死吧啊。那么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因为牛和羊的命不能跟人的这个命来等价啊，所以动物的生命不能和人的这个生命来等价代替。那你说旧约做这个事情干什么呢？旧约的献祭就是要提醒以色列民，提醒每个人知道人有罪啊，所以他每次做这个事情就是提醒说人有罪，那么罪要被赦免必须要有生命来牺牲，必须要有血流出来，因为告诉我们说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牛羊的舍命又不能够代替我们的罪，也不能承担我们死亡的代价。所以旧约是要告诉我们，预表一件事情，就说将来会有一位真正的无罪的来代替我们赎罪的那个献祭的羔羊要到来。旧约是告诉我们说，将来会有一位真正的那个没有罪的要替我们献祭的那个羔羊的到来。那么这个羔羊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是说耶稣基督成了那一个为我们献祭赎罪的羔羊，耶稣基督将成为那个逾越节献祭的羔羊，他是最圣洁的没有瑕疵的那个祭物，他要受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受死，来满足绝对公义的上帝对罪和恶的刑罚。所以这点很重要，弟兄姊妹朋友们，就说耶稣成了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啊。你如果了解一下历史的话啊，这个时间基本上也是犹太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复活节跟逾越节基本在一起。就是耶稣受难是在逾越节这个之前啊，就是我们刚刚礼拜五过的这个 Good Friday， 就是在这一日受难的，就是预表着耶稣他是那个逾越节的那个羔羊，就是当年带领他们出埃及拯救 他们所杀的那个羔羊，那么他成了那个最圣洁啊，没有瑕疵的祭物，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来献祭了。所以在亚里问答二十七问说，基督的降卑在哪些啊？就说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荣耀的君王，他却降卑成了人的样子，他降卑成为人，而且卑微的生在那个律法之下，他忍受了这个世上的最痛苦的苦难，他忍受了上帝的愤怒，被神咒诅，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埋葬了，所以暂时伏在这个死权之下，也就是说基督替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基督他作为祭司，他又是如何完成了这样一个献祭的职分呢？那么他就是把自己一次的献上为祭，来满足上帝的公义。上一次在主日学的时候，我给弟兄姊妹讲了圣礼啊，献祭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一次有效的永远的献上完美的祭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完成了这个祭，就完成了满足了上帝对罪和恶刑罚的公义，就使得上帝和人和好啊，上帝和人和好。而且呢，耶稣基督今天复活升天，还在不断的为我们祈求代祷。所以耶稣救赎我们，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一方面他是代替我们必死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使得天父上帝因着他儿子的献祭成为赎罪的羔羊，为我们的献祭来赦免我们的罪。就说我们人要不想，我们人要脱离罪和死亡，我们的罪怎么办呢？是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的罪被赦免。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耶稣不仅死了而且复活了。就像经文里说，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所以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啊，弟兄姊妹要记住，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从死里复活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还有许多的见证人。耶稣的复活更是划时代的里程碑。所以我们说，耶稣他不仅是复活是个历史的事件，而且在历史中有很多的见证人看到了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那么基督的复活就彻底的改变了那些信靠耶稣基督之人的那个生命，特别是我们知道当年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啊，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吓跑了啊，他们都吓跑了，逃走了。但是当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到最后他们的生命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那些原本怕死的门徒们最后都一一的为主的福音寻道啊，所以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约翰以外都为主殉道。因此犯罪堕落的人面对人自己的罪和死亡，我们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也就是说我们人自己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罪和死亡，我们解决不了。那么解决人类罪和死亡的核心就是在基督的复活啊，就是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所以基督不仅复活了，基督也战胜了罪恶和死亡啊，弟兄姊妹，是基督战胜了罪和死亡，而且他复活了。因此当门徒们明白死人真的可以复活，死亡罪恶已经不能够再辖制那些信靠耶稣基督啊，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人，不仅不但 仅不能辖制他们，也使得他们确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复活啊。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耶稣复活了，他不仅得胜了罪和死亡，他也使那些信靠他的人能够得胜罪恶和死亡，真的能够复活，进入到上帝永生的国度里面。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真理的启示。第三个，我们要看如何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好，那我们说，那如何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上帝永生的国度呢？我在这里简要的讲三点。第一个，信靠啊 ，trust。那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十六到十八节他这样说，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啊，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 Good Friday 我跟景旭去了一个 PCA 的教会，那里面在这个牧师在主持圣餐的时候唱了一首诗，讲的，他说过去我们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是基督的敌人，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敌人，但是今天我们坐在了主的这个圣餐桌前，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想想奇妙不奇妙，过去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今天我们成了他的儿子，在他面前和他同享主的晚餐。这就是上帝的爱。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上帝不是来要定我们的罪，让我们没有盼望，而是要让我们得救。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只有两条路，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信靠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你说什么是基督的福音呢？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查完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论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特别讲到了什么是福音。第一节说，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是保罗讲的，他说我当年传给你们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福音，是我最早从耶稣基督那儿领受的。那么我传给你们了，如果你们是真的相信，而且能够持守这个福音，那么有一个应许是什么呢？必因这福音得救。这是上帝的 promise。 那么这福音是什么呢？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福音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基督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了。你相信这个吗？这非常重要。你相信你有罪吗？你相信你的罪是基督代替你死了吗？然后说并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福音讲了两个最基本的内容，一，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然后又复活了。你相信复活吗？你相信那位主已经得胜了罪和死亡，能够把你带到永生里吗？所以福音就是简单的两个内容，基督为我们受死， 基督为我们复活。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说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显给耶稣的门徒彼得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的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碎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所以当年有人看到了那个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所以这就是福音，就这么简单，你信吗？第二个就是要悔改转离罪归向上帝。所以我们说它不仅是一个我们信，而且还是要让我们有行动，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外在的，而是一个内心的，就说让我们转离我们原来的原本的罪恶的道路，回到上帝的道路上来啊，走在上帝启示我们真理的道路上来。所以这是以我们要悔改转离罪归向上帝，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要单单的相信依靠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啊，就是单单的。什么叫单单的？就 the only way 啊，不是说我还要信靠一点我的世上的学位啊，我的能力啊，社会关系啊， no， 没有，只有基督，只有这一条道路，而且是他的恩典，他的礼物，不是靠你的行为得到的。就说让我们单单信靠这个救恩的恩典，然后受洗进入基督圣约的教会，与基督联合啊，受洗进入他的教会，与基督联合。前面我们强调了罪人完全不能靠自己拯救自己，也就是说人是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来实现救赎啊，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来实现救赎，人得救完全是依赖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就这么简单。你不用做什么，你做不了，就像你掉入大海了，你再有能力你也游不出去，除非那个救生艇来了把你拉出去。所以说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救恩，是上帝的大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成就实现的救恩，是上帝让我们得救，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得救。因此救赎不仅是上帝的大能，也是上帝白白赐下给人的恩典。因此人只有信靠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才能够得到救赎。所以这是很简单一个道理。第二个就是受洗进入上帝圣约的教会，与基督联合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永生啊，什么是永生。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活着啊，得到一个永恒无限的生命，不再有死亡，这是最简单字面的理解。其实这一点也没有错，但是永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无限延长的生命。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永生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无限延长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活在罪里，我们还不如早点死了，那很痛苦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永生是更代表着罪人与上帝全然恢复和好的一个永恒关系。弟兄姊妹，永生是什么？永生是罪人与神和好的那个永恒美好同在的关系。是进入一种在耶稣基督里这种全新的更新的新生命的关系，是与 与上帝永恒同在新生命的圣洁关系，它是在那个基督里那个永恒圣洁的关系，是一种荣耀永恒的状态啊，它是一种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就像在新天新地那种圣洁的荣耀的那样一个永恒的状态。按照圣约的关系和上帝自己的话概括的话啊，如果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这个关系的话，或者说我们用神的话概括的话，上帝说，我是你们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我要与你们永远的同在啊，就是这样一个关系，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知道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论到最后那个新天新地啊，就是那个永恒的天国从天上降临的时候，第三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啊，神要做，让我们做他的子民，神要做我们的神，和我们同在，永恒上帝的同在就叫永生啊，弟兄姊妹，永恒上帝与我们同在的那个美好的那个关系就叫永生。我们说我们如何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呢？就是你要与基督有永恒的连接关系啊！你说你要进入，你就要和基督要永恒的连接关系，那么这一个连接的关系怎么样跟基督有连接关系呢？就是信靠耶稣啊，受洗归入他的教会，就是与基督联合，就是和基督的死联合，我们的罪被赦免，与基督的复活联合，就是进入永生的国度。那么与耶稣基督有真实的联合关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仅是你知道有耶稣基督啊，我们今天很多有人他不信耶稣，但是他知道有耶稣，他甚至知道呢，哎，有圣诞节，甚至知道有复活节，甚至知道呢，你这个基督信仰在讲什么，也知道耶稣基督为人的罪受死复活，或者带给人永恒的关系，但是呢，没有信靠，没有悔改，没有受洗进入基督的国度，那么其实他对你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弟兄姊妹朋友们，你知道吗？其实这对你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即便知道这个，你有这个 knowledge， 但是你跟他没有 connection， 没有这个实质的连接关系。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如你认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你非常了解她的各个方面，甚至你可能非常喜欢她、爱她，但你没有跟她进入恋爱关系，你也没有跟她进入婚姻关系，那么她对你来说，其实根本和你没关系，或者她仅仅是你一个朋友而已。那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活在亚当里，你一定是在罪和死亡的结局当中；你如果活在基督里，你一定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永生当中。就这么简单。亲爱的朋友们，我想认真的问你，你要认真的思考，你要选择哪一种人生？是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是选择亚当里的罪和死亡，还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永生当中？最后，我们借用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的故事来回应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询问。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使一个 生病的人，他的名字叫拉撒路，死了，然后呢埋葬到坟墓中已经四天了。那么后来耶稣是在坟墓里埋了四天已经死了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一个故事。那么这里是耶稣和拉撒路的姐姐的一段对话，或者说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问话啊，圣经借着这个故事来询问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那么我们如何来回应耶稣的问话呢？啊，所以耶稣在问你，你怎么来回应耶稣？在约翰福音11:17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就说耶稣知道拉撒路死了，从这个伯大尼到耶路撒冷其实只有6里路，但是耶稣就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过了四天才到。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马大说，主啊，你要早在这儿，我兄弟就不会死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啊，马大给耶稣说，你现在给谁求什么，神可能也给你，但可能也没有办法让我的弟弟活了。那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啊，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说，是，他现在死了没法复活，我们也知道说到了末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复活。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无论你信和不信，到末日基督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那么更重要的是25-26耶稣的问话。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耶稣是掌管生命的主，是复活的主，所以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信靠他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然后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说，如果你今天活着信我的，你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怎么说？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所以这是马大的回答，回答得非常正确。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什么是基督？基督就是救赎主，他信他是救赎主，信他是上帝，永生上帝的儿子，是要到这个世界上来，是要拯救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复活节对你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基督复活的意义？几千年来从死里复活的主，救赎主耶稣基督一直在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灵魂。基督的这句话一直拷问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就是耶稣基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弟兄姊妹朋友们，马大的回答是，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 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你的回答是什么？愿在纪念救主复活的日子，你能够找到你人生正确的答案。愿你们都在基督里与主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你不仅为我们的罪受死，你也为信靠他的人赐下复活的证据和永生的盼望。主啊，但愿我们明白这个福音的真理，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信靠这样的真理，信靠你是我们的救赎主，唯一的救主，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